理财练消费，
你才练消费。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宝可梦，
我是 CW。 哎，
我很好奇我们这个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节目啊？
这个就是一个
冷消费的节目吗？
对，冷消费的 talk show 这样子。但是我们当然我们的主题还是围绕在我们比较专业的，就是理财跟消费的部分。然后我们就是，
我们的专业明明就是信用卡，根本就不是理财好吗？
你现在已经开始走多元路线，理财已经是你的专业之一。
不是，各位听众朋友，我要跟你们讲，我一直逼他们两个人，就是我们开发班有三个人，就说大家一起来走理财，就根本就没有人理我啊，就是我要自己一个人讲，你知道我好辛苦哦。所以我们主要第一应该是我们是信用卡，对吧？
对，
然后再来是往理财的方向
迈进。应该说信用卡是我们所有一切的核心。
对，
那当然大家之后可能会有不同分，像我就是希望说如果以后疫情解禁，我想要多走一些有关旅游的部分这样子。
对，但是你要出去玩就要花钱嘛，所以你就是要理财才能有钱出去玩啊。就是这样。
那当然理财多少也会讲，但是如果要更深入更专业，当然就是可能就是你会去走比较深入比较专业的部分，那我就是走一般大众比较亲民一点的路线这样子。
那我们第三个重点是什么？
我们第三个重点就是讲坏话。
对，我跟你讲，大家最喜欢听的就是我们跟银行的八卦。那也说起来也很好笑，就是因为很多人其实也没有什么机会跟银行有交手的经验啊。因为说真的，一般的部落客，其实你文章写一写，其实银行有时候不太会来找你。
对啊，就是变成说，银行可能会觉得哦，反正你都免费帮他写东西，他干嘛要再额外花钱来找你这样子？
对，所以也因为我现在其实是算是比较有影响力一点，所以很多银行会透过代理商主动找我，那中间就会发生很多非常有趣的故事，狗屁倒灶啊，然后令人就是感激涕零的也有，但是大部分都是你知道。拐瓜裂枣吗？
就是你打进去客服，他好像客客气气，但实际上根本都不是这个样子。
是，所以我们就是每一集都会跟大家分享这些有趣的故事。如果你想要听八卦的话呢，非常欢迎你认真的聆听，然后请你就是在节目结束之后赶快就是五星评价，就是留一下跟我们讲一下。我觉得这一集的内容讲的应该是比如说台信银行，或者是比如说凯基银行之类的。对，然后你猜中的话，我们会有小礼物给你哦。
这么好，那我也要当听众。
你可以去创立一些假账号来给五星评价。
对啊，因为拜托大家，就是如果你觉得我们讲的八卦很，你觉得很有趣的话，那拜托多给我们点评价，因为我觉得银行听到可能会给我们很低分。
其实我说真的，我们不是只是想要拉塞，而是说我希望能够跟银行交手的这些故事里面，大家可以去学习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说当你以后你出来要创业，或者是你要开工作室，你总是要跟人家做打交道嘛。 business 的部分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可以去学习的这一部分。
应该是说，就是虽然我们说是对银行，但其实这就是一个商业环境，一个商业模式嘛。那就是可能大家都会碰到不同的情况，但是其实适用的理论是差不多的。
对，所以我希望我们的这些故事可以带给你欢笑跟泪水。对，然后吃饭的时候不要听。
其实欢笑都是他们，泪水都在我们身上。
好啦，我来问大家，我来问那个我们主持人 CW 一个问题啊。你最近，因为大家我们是信用卡部落客嘛，那我最想问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也最想知道，就是你现在都用哪些卡片啊？
现在，那其实我就是常用的卡片还蛮多张的，就是那但是我主要就是做三种分类啦。那第一个就是大额跟小额的，第一种、第二种就是大额消费跟小额消费嘛。第三个就是看有没有一些特殊通路，有一些特殊活动这样子。
可是你平常会花那么多吗？
很难说，就是
那你一个月多少钱？
没有啦，因为有时候可能大额就是比如说跟家人出去干嘛，就是让我来帮忙支付的。
当然是这样啊，
对啊，
因为你家人应该没有人比你更了解信用卡，所以当然由你来。就是做最大利益化的这个选择，但是
保大也是这样嘛，就是几乎家里的开销都是透过你来做支付的。
我跟你讲，都是这样。每次我爸他有一些比较大额的消费，我妈他们就会立马打电话问我说：“那个宝可梦都是现在他当然不会叫我这名字，就叫我的本名。”好，然后就说：“阿金妈被录下面米给阿勇下面保险，他一定会问、嗯，因为有时候他们就是不知道到底要用什么卡。
对
啊，我就会稍微帮他看一下说：现在可能哪一张卡比较好，我就会用那个。那但是就是我们家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做法，其实反而是比如说你的主力卡，你们全家人都是里程，那你可能就是一张里程卡，其实几乎都可以从头打到尾。对。但是我不知道要提到你那边的状况，你刚刚讲说你有三种
对
不同的类型嘛？
就是因为其实如果 有在 follow 我的文章，有在 follow 我 Facebook 的话，其实就是可以发现我前一阵子都是在走所谓的混商玩法。
欸，等一下，混商是什么？就有人可能听不懂。
好，混商其实就是一般来说大家都会说，哦，我都是专攻现金回馈，或是我都是专攻里程嘛。
对，
那我混商的话就是我会两个 mix 在一起玩。那我会这样走原因是，第一个是我手上里程其实很多，然后最近疫情又那么严重，根本没有办法开机票出去玩。那与其一直在累积里程，那不如在某一些部分的时候你拿现金回馈来，那你还至少有一些实质回馈可以让一面帮你省钱，那你当然里程还是可以继续累积，那未来还是可以换机票出去玩。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今天不想要全部累积里程，但是又觉得里程很诱人的话，那其实你也可以选择用混商的方式来做消费，这样子。
我现在比较好奇的是说，因为现在我觉得银行里程卡都超难推，很难推的，因为里程卡要缴年费。那缴年费的情况之下，你就会去衡量说，哎，银行送我的机场接送或机场贵宾室，到底我会不会用得到？因为这些东西你其实要算进去年费里面，你都用到了才会回本。
对啊。
那你如果都没有用到，那你为什么要缴年费呢？那你的立场是什么？就是现在的你还是有持有满手的里程卡吧，年费照缴啊，但问题是为什么你还要持续持有呢？
其实我今年年费
都减光了，
停了还蛮多的。
是，
像我目前手上的年费卡的话，基本上只有花旗环旅，然后汇丰旅人预习卡，然后还有那个国泰世华的长荣极致无限卡。那我文章也有写过，为什么我要办长荣极致无限卡，就是因为他前一阵子推的那个活动，
五元一里嘛，是不是？
就应该是说加倍
啦，
就是你、就是你消费的话可以多拿一元一里，就等于说
一元一里。
对，因为我之前完全没有办过任何的长荣联名卡，
对，
那所以我就可以拿我的手刷最高可以拿到五万里、
五万里，
然后再搭配上那个活动，我只要在某一个月份消费五万之后，我总共我缴35000块年费可以拿回100000里，这非常非常的划算。
因为十万里其实长荣的里程大概是0.5到0.6的价值，
没有啦，它
0.4吗？
0.3，就是
啊，它变这么少、哦。
因为最近真的是每一家里程都在掉价，
十万的0.3大概就是30000左右。
对啊，那你年费其实才25000，那很划、那你等于倒赚啦、
其实我觉得，如果大家有把那个所谓的满额里，好，或者手刷里都算进去，我觉得持年费的信用卡其实并不会不划算。
对啊，
但是在那个前提是因为没有疫情发生，大家都还可以随时随地的出国。就是像我们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有参与一些 MGM 活动嘛，邀请大家来办卡，那银行给我们的奖励有时候不是刷卡金，是点数。
对，
所以我的点数也是像山一样高，
爆多，
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但我觉得就是且战且走嘛，因为我自己也是会刷，也是会累积。好，就比如说我的年费卡我还是有缴，比如说那个旅人卡我用的是无限卡，所以年费8000我已经缴了。那我现在自己账上累积自己刷的部分大概也是快20000里。然后 MGM 给的大概就是给10万，所以12万这么
多。
对，
其实我觉得里程就是大家不要一直想着说里程只能换机票，像我最近也有用亚洲万里通去换国内的住宿
Switch 吗？
住宿，国内住宿啦。就是因为其实如果你手上持有国泰世华的亚洲万里通联名卡，那你去换用亚万去换住宿的话，它还可以再打9折。
哦，
对，这样其实算下来就跟你那个里程价值是，当然没有说换机票那么好，但是至少是还 OK 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有时候国内住宿需求，但是你又满手的亚洲万里通，其实有时候可以看一看，搞不好会看到还不错的方案就去换一下这样子。
所以里程卡的部分是这个样子啦。
对，
那还有哪些部分是你要再跟我们分享？比如说有没有行动支付方面你自己觉得很不错的啊之类的？
哦，那多了，最近我真的觉得最近每一家都在狂推这个部分。
所以你有发现吗？就是说其实银行的趋势有点是这样，就是说每半年嘛，然后它可能权益更新，然后一开讲就哎，怎么所有的银行都往那个方向走，就是它的时势所趋。那上半年的部分其实都是像宅经济好或者美食外送有给很高的回馈，但下半年风向已经转了，下半年风向其实变成是比如说像行动支付都给非常高的回馈。来举例，
那当然第一个想到就是行动支付的
第一把交易，
第一把交易就是永丰必备卡，因为它是最先发，就是什么 Apple Pay、Google Pay 那些全部都有，然后又在7月又再加入了那个接口跟 Line Pay。
对，
那基本上就是
5+1 6%回馈。
对啊，對，真的很，而且如果你今天有董会跟超
会跟超会，
对，你有达到这个门槛的话，你最高可以拿8%到9%。
我们在这边解释一下哈，那个必备卡它原本是 就双币卡，双币卡就是转换过来的。那他产品权益更新之后，他其实有玩了一些花招，就是说他希望你在永丰跟他们往来，比如说买外币的部分有达到新台币八万，就是所谓的
单笔要单笔满，
对，单笔满额，对。那你换成外币之后，其实你钱放在那边，那你不去动它，你其实就一直符合这个资格。那你如果是钱比较高的，就是到那个超汇，
超汇
就是要放二十万，对，就是一次换二十万，
二十万等值台币不是二十万美金，
对，二十万等值台币，二十
要讲清，
二十万美金大概没多少人可以达成啦。那你如果有两个这两个不同的等级，其实你的国内跟国外消费都会加码1%，到最高加码2%，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回馈率非常高的一个卡片，但只是。当初他的这个行动支付是把它绑在这个你一定要有做换汇的动作才给的，但下半年、
没有没有，他是你只要当月的好像是月余日均，
对，日均余额
有到达八万或是二十万就可以，但是因为那时候好像是大概五月多才开始，如果你五月真的要达成，真的就是直接换一笔钱进去，
对，没错，对。那只是说他七月份之后他做了一个很慷慨的一个动作，就是说你只要有这张卡片，他就给你行动支付，就给你5%加码了，你不需要放任何的钱，你只要办这张卡就好了，
5%
不需要换汇。所以我觉得这是应该是先开第一枪啦，就是说行动支付的部分。因为在这之后是不是台新的Agogo也进行权益升级了？
对，可是我觉得两张相较下来，我觉得Agogo给的东西比较不干脆，
因为他用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方式，
他用每一季去算呢，谁会去算每一季、啊？
就是说他每季给你500，但是像永丰必备卡，他是每一个月都可以，
对啊，就是正就是比较一般的那种活动方式，你每个账单去抓自己的预算就好。可是你每一季就变成说你的时间拉长，你会比较难去计算，或是有时候比较难去调配。
好，重点来了，为什么？因为银行要赚钱啊。
对啊，
他就是要把东西弄得很复杂，让你不小心多刷了，那他不用给你回馈，然后他就赚到那个手续费。所以我觉得所有的银行都是一样的，包括想讲到行动支付，有一张卡片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那个张颖的买乐卡。对，请不要翻白眼，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C 到底在翻白眼了。因为张颖买乐卡，他在上半年其实我觉得还算蛮威的，
有吗？我觉得。我就是爱用永丰必备卡。没有，其实上半年我自己那时候绑行动支付，我大部分都是绑 Uber，因为那时候 Uber 5%
还有
很多。
对对对对对。那张颖买乐卡，他在下半年他稍微权益有稍微就是改变了一下，就变成说你要进行抢登。那他们的系统基本上是应该是算是品管比较小，所以都抢不到。好啊，我七月份有抢到，但是我八月份抢不到，代表说其实很多人都在抢，但是都没有办法去拿到这个优惠，我觉得就很可惜。所以行动支付的部分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因为我们下半年其实很多银行在这个部分做了很多的加码，包括那个星光银行有一张环宇现金回馈卡、哦、如果大家有在关注我们的文章或者是影片的部分，其实都有做很深入的解析了。哎，听说大家都不喜欢我的影片，那是因为怎样？我都是在闲聊吗？
应该是说就是大家比较习惯看部落格，所以如果你忽然转换到另外一个平台，大家要给大家一点适应的时间、
我跟你讲，我做的影片就跟别人超不一样的、啊、
就是
对啊，因为别人都是就是都剪好，然后就是都很就是简单扼要上去，但我没有，我就是跟你，
你就在上课啊，
对，我就是要跟你讲故事、啊、就是你就是来听我讲座、
啊、就是在上课啊，
对啊，
就很像那种什么 Tutor ABC 那种那种一对一教学，然后就是要教到你懂，所以你的影片的东西就比较深，可是可能大家会觉得
大家想要在 YouTube 上面得到是 entertainment，
对，比较放松一点的东西，是真的有心要学的可能才会好好的把影片看完这样、
所以就是说真的很重要的主题才会很多人看、啊嗯、但我觉得没关系，对，我们就是肉身菩萨来着，我们就是来度化，讲太远了。好，那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本身的一些我自己喜欢的一些主力卡啦。对，我自己主力卡其实当然也是里程，那里程之外呢，其实因为我算是全台湾最多信用卡的男人嘛，那当然各种类别的卡片都要去有涉略，所以有时候像新闻记者最喜欢问我，就是说，哎、欸，那像最目前最受欢迎的现金回馈卡什么的，或者是有没有一些红利点数的卡片可以推荐，我还是需要去了解跟大家分享。那最近的话，我觉得有一个东西也还蛮不错，就是那个 MCO 卡。那 MCO 卡这东西它比较特别，它是跟虚拟货币有关的，对。那 C 掉，你对虚拟货币这种东西了解多少吗？慢。
我其实我就是只有因为我自己也有申请，然后
对
我那时候就是比较把它当成投资，就是一种投资，所以我本身也没有说 要花大量的精神跟钱去做这一块，我只是当做一个一般的消费者去稍微研究一下。那它基本上就是其实还蛮像股票那一类的东西，就是有起伏嘛，
它波动非常的大，都超过10%以上在跑。
我觉得看情况，像前一阵子真的是什么东西都波动，连基金这种这么平稳的东西都可以波动到很大，所以如果你要单拿前一阵子的状况的话，那不准。那最近的话就是它稍微比较平稳一点，但是如果你要拿它跟基金或者跟台股比的话，它的波动还是比较大，
它比股票还波动还高啊。
对，比台股了。但是如果你真的美股在很刺激的时候，其实也不输那些加密货币。
对，所以说为什么讲到加密货币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它就有点像是比特币嘛。那我们都知道，其实比特币它现在超贵，
比特币就是加密货币啊。
是的，所以其实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类似这样的产品。对，那基本上就是有交易所嘛，然后推出他们自己的货币。那如果你去购买它这个货币，它当然会有一个相对应兑换的一个比例。好，那这个比例是随时在做变动的，因为就是就像是
就像台币换美金那样子嘛，
对对对对，
随时都在跳。
对，有需求它可能就会高啊，如果大家都在卖它就会降低。好，所以虚拟货币它其实大概也是类似一个这样子的意思。那讲到虚拟货币，你就要知道说这个所谓的区块链嘛。那区块链，我个人觉得它跟我们的法币指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法人的货币，就是说我们现在政府
法定的货币，
对，法定的货币，对，法定的货币，那它其实就像是我们的新台币或者是像美金这样子有政府在做担保的东西。好，但是像虚拟货币或者是区块链的部分，它基本上就是说它是一个在网络上面的记账系统，那么你每一个人所做的任何一笔交易都会记录在每一个人的电脑里面，所以在骇客他如果想要去篡改去拿到比特币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全世界有多少的这个电脑是连接到这个网络上面去，所以它有一个很大的特性就是不可篡改。嗯，对，它是没有办法去被变造跟改造的。好，所以这部分的话我觉得就是加密货币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色跟优势。那我自己本人是非常看好这个区块链的发展，因为说真的你看我们现在因为这一次美国就是 COVID-19 的疫情下来之后，其实非常多很多商家都苦哈哈。那美国他们做了一个很严重的事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注意联准会的一些事情，他讲到说他们要做无限量的量化宽松政策。这意思是怎样？就是疯狂印钞票给政府去用。这意思会代表什么吗？就是如果你现在
通货膨胀，
对，因为你有美元资产，但是在这个市面上面所流通的美金越来越多了，那其实你的购买力是会下降的。所以我们这个所谓的法币会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说人是跟着政府的诚信走的，但是呢如果就好像之前那个什么辛巴威还怎样，他不是他通货膨胀到一个，就是你有好几亿好几亿，但是你
好像有一张10亿的钞票，
对，10亿的钞票，但是你能够你连一个面包都换不到。我想说那你这样子有什么意思？你只是在那个钞票上面画了一堆零啊，那他最后就像是他们不会拿去买东西，因为根本买不了什么东西，所以就拿去烧，
就堪比冥纸那样。
对对对，就是小朋友在那边在叠着在玩，就代表说他已经失去了公信力。所以我觉得世界上所有的法币都会有这个问题，对不对？因为所有的国家他们要解决他们的经济衰退，他们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疯狂印钞票，包括中国人民币也是一样。对，他们中国要偿还外债，那他们没有钱怎么办？就疯狂的印钞票啊，对啊，甚至他们最近还要发行这个所谓的数字人民币。好，这也是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主题，将来有机会也可以聊聊就是这一部分，如果大家对这个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想法。好啦，那我们回到我们的 M 口的部分。对，因为其实我们的这个信用卡啊，投资理财啊，这个东西我们其实是会串联在一起讲的。好，所以这部分的话就是说宝可梦知道的东西我们就是尽量跟大家分享。对，那 Echo B 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说，你下载它 APP， 然后你加入会员之后，你其实就可以刷信用卡把钱就是等于是说你就刷卡买了它的币别嘛。那这个币别会有点波动，所以你可能在高点买，可能在低点买，但平均而言大概就那个数字。那你买了之后等于是你持有了这个币，然后这个币很有趣哦，就是说你当然可以就是做波段操作，看你要不要。那除此之外的话呢，它还可以有一个 earning 的这个功能，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有在做这个存钱的动作吗？
有，我有做一笔。
对，因为它这个它很有趣哦，这个之前叫 crypto earn 嘛 ，ERN。好，它意思就有点类似是我们的所谓的短期的高利定存，像现在不是美金有很多银行都说年息最高7%，我说靠，你只有存7天叫做年息最高7%，那你剩下的时间干嘛？你换了外币之后，然后你被收了手续费，因为它中间会有一些汇差嘛。
对
啊，你7天存了高利之后，然后你再把钱换回来嘛，那你绝对是亏本的啊，对不对？
就是你赚的那个利息都来不及，那个就是那个汇损那些都没有办法 cover 掉。
对对对对，那其实我觉得 crypto earn 它也有一个类似这样的功能，但它的 闭锁期比较长，它就是让你三个月。嗯，比如说它最高给你 10%， 我的天哪，你现在在想现在有哪一个东西的投资报酬率到 10% 的？好，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哎呦有点吸引人。不过你还是要注意好，就是你的赚钱的所在就是有风险的地方了。嗯，所以你要去想看你三个月前你买的那一笔钱你放进去 earning 里面，那你三个月后会不会忽然间大贬值，或者你三个月后之后他那个币别就不见了。
不用三个月三个小时可能就大贬值了。
对对对，所以他的波动是非常非常高的。好，所以我觉得大家在玩这个所谓的earning 的部分，这个 crypto earn 的部分，你还是要特别去注意一下。
应该是玩那个虚拟加密货币都要特别注意，因为他的那个风险性非常非常的高。
是，那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自己本身的这个投资理财的这个布局的部分，像我现在有九成以上都是放在美国嘛。嗯，哦，现在可能有大概 0.5 到1成是在台湾。嗯，那我剩下其实还会有放比如说 10% 到 20%， 我会特别提拨一笔钱然后出来就是玩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东西，比较新，就好像大家就是去买那个乐透彩一样，你知道吗？嗯，对，但是我会把这个钱就是放在比如说像类似像虚拟货币这部分，我会来去尝试跟试所未闻，然后去觉得去理解一下说，欸，现在这个世界的趋势是什么。嗯，所以这个东西的风险很高，我们没有特别推荐，但是我们会跟你们讲我们在做这件事情，你可以试着去理解，但是你也不需要跟风，
就是你要跟也可以，但是我们你一定要清楚衡量自己的承受能力到哪里，不要谁说这个很好你就跟，因为有可能他已经有准备，他已经准备好承担这样子的风险，但是你没有，然后你就跟下去，结果搞到自己贷款要干嘛干嘛，
是，
对啊，所以任何的投资都一定要先想清楚。
对，那这次的这个 MCO 卡它其实蛮特别的一点是说它最后会给你一张金属的信用卡，那我们之前也有就是拍影片还有就是简单的跟大家分享过这个我们开箱的东西啊。嗯，那我觉得它比较特别的是说因为虚拟货币是有波动性的，所以你买了虚拟币之后你其实没有办法直接把它拿来做消费，那么它的做法其实是说你还要再做一个转换的动作，等到你真的需要这笔钱的时候你把它转进去你的，那有点类似是叫做
千账金融卡，
对，它就是千账金融卡，就是你的账户要有钱才能刷。
对
对，所以它的模式就会不是直接联动账户里面的钱，而是要就是你的货币账号跟你的自己的所谓消费账号是分开的，
就等于说你要把你的钱从虚拟货币转到你的账户里面，钱包账户里面才可以去做消费或是提款。
嗯嗯，所以我现在要跟大家讲第二个重点就是我现在最主要都是用这张卡片在刷，好，不过我是在诚品买书还是什么鬼地方，就是这张卡片拿出来感应一下币就过了，在台湾的话基本上是很少有刷不过的。
对，因为它就是走 Visa 路线啊，除非比如说像麦当劳不给刷国外卡那可能就刷不过，但是只要能刷 Visa 卡的地方大概 99% 都可以过。
对，因为它其实就是感应交易然后一下就过了，所以我觉得这张卡片其实对我来说不算难用，而且因为你把钱储值进去它其实像海外交易，那我们都知道其实有些信用卡是给非常高的海外交易的回馈嘛。嗯，哦，比如说像里程卡最少都10元一里。嗯，那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
大户啊，
对，大户也有嘛，有加码3+5 8% 回馈，
啊，最高8%，
必备卡 9%。 嗯，哦，对，然后还有那个联邦耐点卡，其实这些我都有在储进去，还有预算 only。 嗯，不过预算 only 卡好像是在今年 11月1号开始，
它是10月，它是这一类就是包括 eToro MCO 这些就是一直到11月30号为止有回馈，然后11月开始就拜拜，
对，就没了。那我在想说他们是不是都在关注我的文章啊？
我觉得应该是银行自己近期有发现很多大量这样子的交易，那真的长期做下来可能 我不知道是不是跟法规有冲突还是干嘛，不然有手续费干嘛不赚。
嗯，可是我觉得对他们来讲他们的支出是更高的啦，那他会希望说不要让消费者，
我他只要再把红利改表就好了。
哎，我们今天没有表他好吗？哎真的是好，但我觉得 MCO 卡其实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商品，不过因为他们现在好像在换那个所谓的发卡商的关系，所以这一阵子你如果去申请 MCO 卡你是拿不到金属卡的。
对，
哦，所以你可能需要等一段时间他们有在找新的代理商来进行制卡的动作，或者是因为很多人都在问说那为什么 MCO 不自己就是把一间公司买下来自己制卡就好了，但我觉得这有很多问题的，因为他们可能经济规模没那么大，也不见得有那个财力去做这件事情，他们才刚开始。好，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需要有一点时间跟耐心。那他这个问题真的非常怎么讲，就是他非常的有趣，但是他所需要做的钻研的功课也非常的多。所以我之前在我的讲座 好，讲座之后我有请大家填问卷，然后就有人讲说什么时候介绍 MCO 我一直都没有很认真的去介绍这件事情啦。
我觉得很难去介绍，因为这个就是
你要在背书吗？
也不是说背书，就是你要介绍这个，可是你讲钱那人家会觉得自己看一看就好，可是你要讲深你也不知道该深到哪里去，因为它就是一个加密货币就是一个很深奥的东西、你讲得很深人家不见得听得懂，可是就是觉得其实这种东西真的要自己靠经验去累积，你没有办法听一堂课一两堂课就懂这个东西到底在干嘛。
那除了 MCO 之外，在台湾还有哪些是可以申请的，就比如虚拟货币相关联动的卡片吗？有这种东西吗？
就好像还有一张叫 WireX， 可是那张就 那张就很无聊，那张就塑胶卡，然后当然他申请是没有什么门槛，但是他的回馈那些相对就很普通，那你不如去刷国内卡就好了，需要特别去弄它。
所以他的模式跟 MCO 不太一样，
他就走小资路线。
好，理解了。好了，那我们现在来聊一下，就是大家最有兴趣的，就是我们来讲银行的坏话了。哎呀，哎 ，CW， 我问一下哈，就是那个你最近有没有哪些银行你觉得就是不 OK 的、啊？
大家应该都是很有印象，就是前一阵子有一个在美国有一个弗洛伊德的事件嘛，就是让全球都开始关注种族歧视的意思。
对，种族歧视。对，
那你知道在台湾信用卡界其实也有发生类似的事情。
欸，真的假的？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啊？是我们刚刚有讲到吗？不用，那算了，你就大致讲一下，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反正就是，其实基本上我觉得，如果银行要针对指定的族群去做一些活动，如果是活动的话，我觉得那个 OK，但是如果你卡片权益本身就做这种分众的话，那当然国旅卡是因为它是特殊定位，那就算了。但是我是觉得，如果你今天连卡片权益都说这个回馈只有 Android 手机可以全部拿到，那 iPhone 手机就是会少一点，那我就觉得这还蛮不 OK 的、啊。就是你今天如果你很有心想要去推行动支付的相关回馈，像永丰 BB 卡，他就很有骨气啊。永丰把所有的东西都签下，他不仅 iPhone、Android 都可以用，他连那个智慧手表那个
Fitbit Pay、Garmin Pay
都签下来。那他当然，他做这个行动支付下来，就是大家都会有感觉，大家都会很喜欢。那你只签了一半，然后又把条件设了一堆有的没的，然后那个天花板又设那么低，你不觉得很没诚意吗？
这样就让我联想到另外一张卡片，是。你比如说，你刚刚那间银行叫某 A 银行，
对。
那我想到另外一间银行叫某 B 银行，那个某 B 银行，它其实也针对这个所谓的台湾配有给到非常非常高的回馈。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说，它就是歧视我们就是 iOS 的用户呢？对不对？
对。
所以今天就已经有两个银行就是中箭了。
没有，可是其实很多银行都对台湾配它有做加码，可是那个是因为台湾配本身
真的很难用欸。
不是，应该是说他们做那些他们都是活动，并不是卡片权益本身，因为台湾配本身就有一笔资金给他们去做加码活动啊。那所以那个不能，那个真的不是卡片权益的问题，那只是活动比较分众嘛，而且是人家台湾配自己掏钱出来。那如果今天 Apple 掏钱出来，他也不会说让你去做 Google Pay 的
使用。 Apple 怎么可能掏钱出来？所有的钱都是银行自己出的。
对啊，所以我是说，那如果是活动就还好。那但是我刚刚讲某 A 银行，它就是卡片权益就是已经在歧视用户，我真的觉得这非常不 OK 的一件事情。
真的。好啦，那我也来分享就是一些那个小故事好了。好像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我觉得非常的不能理解，然后这件事情居然还是有两间银行或者有代理商做了这件事情，我就百思不得其解。就是说像某 C 银行，因为现在 ABC 嘛，这第三间我们没有任何的指涉，就是 ABCD 放下来，某 C 银行它就是这样啊，他就觉得说哎、欸，好像可以跟宝可梦合作，所以他就是请代理商来询问我这个价格，然后他比如说今年三月份问过了，然后忽然间四月份换了另外一间代理商来问我一模一样的事情。我就想说哎 ，Hello， 是发生什么事情？是他们内部沟通有问题吗？就是明明就是一样的产品，然后要叫我做一样的事情，但是为什么要用不同的厂商一直来问？对，这件事情真是让我觉得就是非常的莫名其妙、匪夷所思。后来我就是直接回信问那个代理商说：“你们是有发生什么事情吗？就是为什么同样的东西要找不同的人来问我？”然后我就是有点无法理解。然后后来那个代理商他就把这件事情回传给银行。那回转给某次银行之后，他们那个经办那个小姐就立马打电话来跟我道歉。她就说、哦、其实我们不是这个样子啊，就是因为内部沟通可能有一些那个，但是事实上就是说 我们都知道保大你的就是你的价格在哪里，然后就是我们目前可能还没有那个预算，所以我们等到将来
的机会。那干嘛？为什么第二间又要再问你一
遍？I don't know， 我就不知道什么要一直问。对啊，但是后来我发现他们其实有在做一些什么其他产品推广的部分，好，那他就找了一些其他的部落客，所以我在猜可能就是说应该是价钱的问题啦，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因为有的时候像我们接业配，我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你跟他合作这段时间你必须要去讲他的好话，那这样其实你会有点失去中立的那个感觉。
对
对，就好像是人家如果建设过来你要帮他谈，你知道吗？就是人家付钱给你啊，所以但当然你也可以什么事情都不管，但只是说生意人在上也是
就观感不好嘛。
对，就是银行可能对你观感不好。
对，
但现在就变成是说，哦，如果他这产品真的很烂的话，那你就要接受粉丝的攻击，或者是黑粉的攻击。所以基本
黑粉是不管怎么样他都会攻击。
对，所以我觉得啊，就是对于我们 KOL 来讲，就是说你要找真的好的产品或是适合的产品再来推广，而不要什么都接。因为如果你什么都接，什么都要赚钱的话，那你的部落格或你的平台就会变得非常的糟糕。
就是还要自己的，还有要有自己的底线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所以某C银行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某D代理商，这某D代理商也很有趣哦，就是今年二三月的时候，不是振兴券的优惠刚开始出来嘛？然后四五月大家一直在讨论，然后那时候就其实已经有不少厂商就是来询问宝可梦合作意愿。那当然就是先跟我签约的，我就是先 OK 嘛，就是先合作。
对，
那这次振兴券居然有三家厂商，你知道？然后今天要讲的某D银行、某D厂商，它其实就是第三家。那目前第一家走完，然后第二家就是还在进行当中，但是第三家他们就觉得说，哎，好像那个风潮已经就没抢到了。然后就后来就算就不了了之，你知道吗？那在这之后没多久，他又请代理商再来问我说：“哎，那我们再来合作下一档好了。”我就说：“好啊，那我们就是看要怎么往下走。”结果后来也是不了了之。然后他最近又跑来找我了，他就想说：“哎，那他们已经确定要合作喽，应该是找你没有错，没有问题，因为你之前也有帮他们分享，就免费分享一些贴文，他们觉得很开心。”然后说：“那我们来走百货公司的档期啊。”那现在是九月嘛，百货公司十月份，我就想说，这个放羊的孩子到底要讲几次话才会被人家就是你知道被打
哎、欸，我要给他们提示一下这个是哪一家吗？
不用啊，这不用，就是 ABCD、哦、就四间银行、哦、四间厂商、啊
跟那个他们的英文名字开头没有关系，
就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我们就是流水号下来，然后下一集可能就是某 D 某一银行开始这样子。因为
我觉得我们可
能我们不要暗示，我们不
我们会不会第四集第五集就讲某 AA 厂商
就一直下去啊，就是我们后来讲到后来我可能忘记哪个代号，所以我觉得跟银行互动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人生上一个很有趣的经验。像我自己在我的新书里面也有讲到这个部分，但是可能看的人还好，就不是很多。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想要了解说到底要怎么去跟厂商接洽，或者是说你跟银行会有什么不同的合作的可能性，其实这个部分你都是可以去了解的。因为我有写、我已经出书分享了嘛，那你在书局翻一翻就知道了，或者是你就来听我们的节目。
怎么可以叫他们去书局翻一翻？当然是买回家好好拜读一下。
我是觉得不太做业配啊，因为我觉得到后来其实我不知道哎、欸，就是我其实不会太强迫人家去买我的书，但是我会在适当的时机，可能就是比如说我的讲座，那我当然就会稍微讲一下我的书。
那现在在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稍微推一下。
还好，如果你有兴趣，你喜欢，你去翻一翻，喜欢再买就好了。哦、对，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其实跟大家聊得还蛮开心的。我们有一个
有跟大家，其实就我们两个自己在那边自嗨，
很多人在听啊。现在有就十万粉丝在听，开玩笑，
什么十万、
几百万、
五十万。
那我们其实真的还蛮认真在做这个东西的，所以我们有特别的跟这个厂商争取到一些有趣的东西。嗯，好、哦，我们虽然说会骂厂商，但是厂商还是很爱我们，还是会给我们奖品哦。那
应该说不好的我们会还也是会讲，但是好的我们当然也会不吝啬的去分享给大家。
对。對，那这一次我们要送大家的东西其实蛮有趣的，这个是九月份永丰大户数位账户大家最喜欢的这个有质感的品牌，他们要推出一个新的很棒的纪念商品。那这个商品是他们跟广富号这个专门做这个手提袋的专门的厂商合作的一个大户的超级有质感的布提袋，那跟我们之前送过的那个文青提袋不一样，因为
在升级耶，
因为文青提袋是就是感觉起来比较轻，那这一次的话用布质其实是做的蛮有质感，而且它的 logo 是金色，是缝上去的。
哦天哪！
对，然后那个袋子其实我自己有，他们有给我看过这个
样
板，我觉得全台湾大概只有我是第一个看到的，就布洛克这样子。
你为什么不拍照给我看？
那不能拍啊，因为他们还在打样。对、
哦，好吧。
就之前跟他们开会的时候是打样，然后其实他们还有一个很厉害的东西，我来问问看可不可以送，因为那个东西就是它是玻璃瓶。对，我只能够言尽于此，但如果我们这一集的成效好，也许我就可以再去跟大户谈，然后可以送大家一组很棒的东西，然后那个东西就是非常有质感。但我们不能送太多，因为 那个很重，然后你去寄你可能会破掉、啊、所以我们可能就是很限量的，就是送一组，然后那个东西绝对超级有纪念价值，是大户的周边商品。但是我们就先掉个红萝卜嘛，在那之前我们要先送的是我们的这个广富号的这个很棒的
质感不值提。
对，那你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游戏玩法是要怎么玩。
那其实就是跟我们之前的分享的活动很像嘛，你只要，但是这次是分享我在我们那个 podcast 下面做留言评语、嗯、然后你给五颗星，然后
五星评价的意思就是说尽量就是
你如果，当然我们希望大家是真心给，不要觉得
不要为了这样赠品啊。 对，我希望你们听了这一集之后你们有所收获。
其实你给了四颗星，我们还是有机会会抽到你对，就是你觉得说我们刚刚讨论的 ABCD 是哪一些银行或是厂商，那如果你很认真的，你不管有没有讲中，所以你只要很认真去回答，去讲出你觉得可能的答案的话，那我们就会在下一集节目中抽出一个幸运的粉丝，然后就送给你这个超有质感的布置替代、
嗯、我们希望能够跟大家做互动，所以我们这一集起了一个头，然后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去思考一下。你其实也不见得讲说你觉得 ABCD 是哪四间银行，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听了这一集之后你的想法是什么，
或是给我们一些建议、嗯、希望我们再怎么样的改进。
对对对，那如果我们有一些好的 feedback， 其实我们会在下一集节目就是花一点时间 review 一下大家的这些、嗯、留言，然后我们会选出一个我们两个都觉得很不错的、嗯、那么我们就会把这个赠品送给他。我们会在我们的粉丝页公告，不论是宝可梦或者是西游大大的信用卡快报上面，那你们都可以来跟我们领奖、嗯、对啊，也希望你们要真的把它领走了，不然就是我们就自己
自己开箱自己用这样子。
对啊、欸、那真的很好吧，我很少有银行的东西是可以让我就是一直很想要，一直很想拥有。
我真的觉得大户最近都在砸重本去做这些东西，真的是很有心。
砸重本是一回事，找对人是另外一回事，好吗？
对啊。
好了、欸，他没有付钱给我们，我们不能替他做业配，他就是单纯的就是送我们这个赠品，然后我们跟他要了五个。所以我们第一集到第五集我们每一集都会抽出一个幸运的来送他，所以也希望大家就是认真的给评价，
希望可以大家每一集都可以 follow 我们，然后给我们一些很好的建议或是参与我们的活动这样。
对对对对，这样子的话其实
你中奖几率很高
然后就会很开心啦，因为我相信这个大家都喜欢听故事嘛。那我们讲了好多银行的坏话，很多代理商坏话
我等一下再想一下我下集要讲什么坏话
好啦，我是宝可梦，
我是 CW，
来我们下回再见哦，
拜拜。